在这一段赞叹词当中，我们就晓得世尊座下那一些声闻弟子们，人人都是菩萨示现，而不是真正的声闻人，就是不是真正的小乘人。那么前面我们曾经说过，这个度众生呢，是有次第的，是有亲疏的，有近而远，有亲而疏啊。诸佛示现的这个样子，就是不坏世间法，唯有这样才能够普度一切众生，才能够远度一切众生。所以事出世间的圣贤人，无论在哪一方面，他都会给世间人呢建立一个好的榜样。不单说要如理，要如法，还要能够顺乎人情，真真是不容易啊。那么换句话说，如理如法而不顺人情的事，不多不多。佛所做的事情，三方面都要顾及到。这是我们在一切大乘经典里面常常见到的。那么楞严这一段经文呢，尤其是明显。那么这两句呢，这是敬未来记，把记未来阅读成雷，可见的圣贤人之心，不仅是为当时人着想，他要为千年万世之人着想，想的实在是太周到了。八记，八是拔除生死之苦啊，这在佛法里面，我们从纲领上说，就是用三学三会来拔除一切众生之苦，即是帮助，就是救济菩萨以无障碍的大慧化导一切众生，这是济。通常在佛法里面用慈悲两个字来说，拔是属于悲，济是属于慈，慈悲一切就是此地的拔济未来。未来特别是着重的后世的众生，前面呢是讲的现前的，这是讲的后世众生，可见 佛菩萨的慈悲不仅仅是达到现前一切众生的，还要使无量劫之后的那一些众生呢，都能够得到利益。那么由此可以能够看得出，佛菩萨悲愿宏深，广大无涯，越是值得超越。陈蕊陈是抵御的意思，凡是远悟了我们根性，那一切法我们都叫它做尘。在佛法里面常用啊归纳的方法，把一切远无根性之法了分为六大类，我们叫六尘。那就是色身香味触法，这些东西与六根那是对立，以六根为缘而染悟了清净的本事，清净的本性。所以这个六大类呢就叫做六尘。什么叫做累呀？累是心里面有牵挂，就叫累。心有牵挂，就放不下了。那么，这就是佛法里通常讲的八万四千尘劳啊！这就是烦与累呀，累赘又轻重。在六道里，在生死苦海里面得不到自在，那么这些大菩萨们他们发了大心啊，意义要帮助一切众生超越尘沦。那么换句话说，我们俗话讲的断烦恼了生死超三界，这是诸佛的本愿。菩萨学佛，菩萨是佛弟子，所以这些菩萨们呢帮助佛来弘扬大法，他们并不是口头上的帮助，也不是说心里发个愿帮助。你看看在这个法会里，他们是以实际上的行为来助佛弘法。这些人多数都是大菩萨，我们是看这个境界，上次给诸位说了，那都是法云地的菩萨，绝不是普通菩萨。如果我们讲从无忍上来讲的话，那是无生人以上的菩萨。我们在原教里面看，原教七地正无生人，那都是七地以上，何况里面还有不少是故佛在来，已经成了佛了，道家慈航帮助释迦牟尼佛教导众生啊。 这是这些圣贤人的悲怨。那么下面经文，这是举出几位上首来代表。佛讲一切经，每一会呀，他的这些常随弟子没有一个缺席，1255人没有一个缺席。可是我们在一切经里面看到这个所列上首的名字不尽相同，此地所列的有6位大阿罗汉。我们在弥陀经里面看到的有16位尊者，而金刚经里面我们只看到须菩提尊者。既然是每一会这些大众都参加，为什么有的经上写这个人的名字，有的经上写那个人的名字？要晓得列出这个名字，它的本意是代表这个法门，与这个法门相应。但如同啊，像开会一样，叫我们一看到这几个人，就晓得这个法会里头啊，佛说的些什么事情，讨论的是什么内容。不要看经文，一看到这些人呢就行了，心里大概就有数，是这么一个意思。比如说我们现在政府里面教育部长召集了一个会议，是各省市啊，这个教育厅长、大学教授啊，这些人。那么我们一看到这些人出席的人呢，就想到啊，这个会议啊，一定是讨论教育，他绝不谈外交的，也不会谈经济。为什么呢？这些人都是办这个事情的嘛。所以从一切经前面呢所列的这些上首这些人呢，你就晓得这部经是讲什么，他的用意在此地。并不是说哦，这个经上有这个人出席，那些人啊没出席啊，大概没有来吧，那就错了。人人都参加，一个也不缺。那么我们看看此地的6位上首。这金灵曰：“大智舍利弗，摩诃目犍连，摩诃居士罗，富奴诺弥多罗尼子，须菩提优婆尼沙陀等2位上首。”那么这几位尊者呢，可以说都是佛的大弟子，他们在释迦牟尼佛的麾下了，每一个人呢代表一个专长。舍利弗尊者智慧第一了，这些人呢我都不要一个一个介绍啊，一个一个介绍了就讲故事了。那么这是许多这个著书里面呢，释迦牟尼佛弟子传呢，诸位都可以能看得到，所以不要再介绍了。那么我们看到上首里面呢，有舍利弗，那么你就晓得这一部经啊，一定是 代表啊智慧第一，因为他在这个学生里面呢，他的他就是智慧第一，同学当中啊智慧最高的。摩诃摩揭连，摩诃是印度话，翻成中国是大的意思。大摩揭连尊者是代表的神通第一，那么本经呢就是神通第一，是由他来代表。摩诃居士罗，这个摩诃居士罗尊者在这里我们要做一个简单的介绍。这个人呢是舍利弗的舅舅，那么这个人非常的聪明，智慧也很高，喜欢与人辩论，当他的姐姐怀了孕的时候，就是怀他这个外孙呢，舍利弗姐姐的辩才啊，忽然特别的敏锐。我们一般讲啊，辩才无碍啊。过去他给他姐姐这个辩论的时候，还常常啊能占点上风。他姐姐一怀孕之后，每一次辩论呢都输给他姐姐。大概心里一想啊，他说这个一定啊不是我姐姐有什么能力，大概是他肚子里怀的这个小孩啊一定是绝顶聪明，说这个外孙要生出来之后，我这个做舅舅的要是辩不过他，这个多难为情啊。于是乎就到外面去发愤去求学，大概在印度在当时所有的这些学派他都用过功夫，都去求学，学成了之后在求学的时候，那是真正用功啊。今天上午我讲经的时候给诸位说过，我指出我们中国古人有人度数精勤，十几年不睡觉的，这在我们中国看到的，疲倦了书桌上打个困，眼睛闭了休息一下，一醒过来提起精神又接着干，有十几年不睡觉的。所以人家那个学问成就不是简单的事情。摩诃居处居士罗啊也差不多到这个时候，连剪指甲的时间都没有，所以这个指甲长得好长好长，以后人家叫做长长繁殖，他不是不剪，他没有时间剪啊，连剪指甲的时间他都没有。这样的用功读书啊，把印度学所有的学问都学尽了，这回到家乡，这一打听啊，外甥呢，他晓得有个很聪明的外甥呢，外甥啊已经跟释迦牟尼佛出家了，他知道这个事情啊，非常的不服气，他说我这个外甥。聪明绝顶的人，释迦牟尼佛有什么了不起啊？他有什么资格做我外甥的老师啊？去找释迦牟尼佛辩论。那么一辩论呢，释迦牟尼佛看到他来，晓得他的用意， 先把这个舍利弗啊，叫舍利弗回避一下，不要跟他见面，先跟释迦牟尼佛来辩论。那么释迦牟尼佛就问他了，听说你很有学问呐，你所学的这个学问呢，是以什么为宗旨呢？他是理直气壮，我以一切法不受为宗旨，一切法不受。佛就问了，那个一切法不受，你还受不受呢？他一听到这个话，心里一想，麻烦大。如果我要是不受，那我就没有宗旨了。如果我要是受，我明明说过一切法不受嘛，怎么还受一法呢？想想不对劲，掉头就去了，知道输了。走了没多远，想想不行，大丈夫敢说敢当，他给释迦牟尼佛打赌的，两个人辩论。释迦牟尼佛要是赢了呢，他就把头输给他，砍头啊输给他。他要是赢了嘛，释迦牟尼佛就把舍利弗还给他。这个一想输了，输定了。那个人确实是个聪明人，好吧，我就说话算话，我就把头砍给你吧。释迦牟尼佛佛门里面呢，没有砍头的这个道理。他说我也不要你的头，你呀、啊、就跟我做弟子吧，收了他做徒弟啊，收他做学生。支持罗是印度话，翻成中国意思叫大膝，摩诃是大，支持罗膝盖，他的大概膝盖比别人大。印度人有很多取名字是就这个身上形状的时候取的也不少，所以叫大旗尊者。那么他有这么一段故事，这个人在佛的弟子当中啊，是辩才无碍，答问第一，无论什么人问他的问题对答如流，那就是他的学识太丰富了。没有跟佛以前呢，那个世间所有的学识学问呢，他都能通达。那么以后又跟着佛，事出世间法了，都是这个大辩无碍。那么有他在这个地方呢，我们就晓得这一部经是答问的，问的也高明，答的也高明，是第一流的问答。所以从前有人说，如果要想学辩论，那么《楞严经》呢，可以说是一部辩论的范本。会问也会答。那么这是由这一位尊者来代表。富罗诺弥多罗尼子，这个就是通常我们简称的叫富罗诺尊者。这位尊者他这个名字是父亲的名字跟母亲的名字合起来作为他自己的名字，富罗诺是他父亲的名字，翻成中国的意思叫圆满的满的意思。弥多罗尼呀是他母亲的名字，翻成中国叫慈悲的慈的意思。所以用中文翻译呢，也常常称为满慈子，合起来这个意思很好，慈悲圆满，有这个意思在。他在释迦牟尼佛会中所代表的专长啊，是说法第一。 这两位尊者，一位是须菩提，诸位很熟悉的，因为我们《金刚经》念的太多了，《金刚经》的当机呀、啊，就是须菩提尊者。这一位尊者在弟子当中啊，所代表的是解空谛，解空谛，对于般若真空的道理，他是无先明了，所以在《般若经》里面呢，他是上首。那么优婆尼沙陀啊，也是解空谛。这个里面代表解空呢，是用两个人，两个人是代表两种方法。须菩提尊者所代表的是当体即空，所以说体空观，这是代表一类立根的，一文千物是代表这种圆顿根性。而优婆尼沙陀呢，是代表分析空，就是中人是从法相用这个分析的方法也觉悟到万法皆空，所以就是从因缘正法上开悟的，晓得一切法呢，无非是缘聚则有啊，缘泛缘灭散了就无啊。那么有与无，实实在在讲是缘聚缘散不同而已，一切法的形形色色不过是那些缘呢、啊、聚集的方式不一样而已、啊、拿我们今天的话来说，就是排列的方程式不一样啊，除这个之外没有什么不相同的。从这个地方悟入万法皆空，那是优婆尼沙陀所代表的。那么优婆尼沙陀这句话也是印度话，翻成中国意思叫成性空，佛法里面讲的尘，类似我们现在所讲的原子电子，把这个物质分析的最小最小，小到不能再分了。现在原子电子还不到佛法里面讲那个极微之微啊，还不到这个程度。可见的，在3000年前，释迦牟尼佛那些弟子对于这些物质的分析绝不亚于今天的科学家。那我们想想他们是如何的聪明，我们今天这些科学家发现到这些物理现象是借动许多科学仪器才发现的，那个时候他们这些人用不着任何仪器，凭借的是什么？无言言明啊！他们有天眼，有慧眼，有法眼，这是在菩萨位置上。那么此地所讲的身位菩萨，无生人以上的菩萨，当然也具有佛眼，无言言明。所以对于事出世间法的真相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所以它代表的是从分析里面觉悟到万法皆空。那么从这六位上首，他们的专长也就能看出这一部经的特性。 那么这部经呢是智慧第一，神通第一，答复问题第一，说法第一，解空第一。无论是从体空，无论是从分析空，都是第一了。用这六位上首啊，就把这一部经的特色显出来。楞严经如是，一切经都不例外。所以将来注释一展开经本，看看前面是哪几位代表的，你就晓得这一部经的特色，这一部经的内容。所以古人才说虚真流通，这个三分呢是相等的。有个比喻说，如人是迷，东边界铁，那个乏味啊是同样的浓厚，并没有差别。会看的人从序分里面就看到正中的内容，那么我们根性很钝的人看了这些上首，只念念名字，对他起身恭敬礼拜之心，不知道他代表什么意思，还以为楞严会上只有这些人，那实在是大错特错。那入到正中分呢，我们还是不懂，用续分这几个人的时候，就是把正宗里面的纲领呢暗示出来了，这是我们要学习的。那么这是上首啊表法，我们再看下面呢，还有其余的那些大众能够看得出法会的庄严。说佛有无量辟支无学，并其初心同来佛所，逐住比丘修下自知。那么这一段讲的法会里头有二乘众，就是有辟支佛，有阿罗汉，那是真正小乘阿罗汉，前面我们读的是大阿罗汉。大阿罗汉唯有发云地的菩萨才称大阿罗汉。有阿罗汉呢，这个意思就叫无学，就是毕业了，学问都学圆满，小乘学圆满了，就是小乘的阿罗汉，小乘法里面毕业了。大乘法要是学圆满了毕业了，那么就叫做大阿罗汉，大乘阿罗汉。大乘学问到什么时候才学完呢？到第十地的菩萨，法云地的菩萨。那么再上去呢，就是等觉了，等觉也叫做后主佛。实在讲呢，他是成了佛了，但是不在佛的地位上，没有在佛位上，所以我们叫他做后主佛。那么如果照这个意思来看，前面那个就戒是大阿罗汉，那不都是发愿地的菩萨吗？这个地方讲的阿罗汉呢，这是小乘的。人数有多少呢？有无量啊！这个无量是灌下去的啊，无量辟支佛，无量无学，无量初心，这两个字是灌到底下去的。 皮支是印度话，翻译中国叫远的意思。佛是觉，皮支佛这三个字翻成中国呢，就叫远觉。那么这是世间呢，可以说一等的聪明人。佛在经上跟我们说明，辟支佛有两种，一种呢是出现在佛在世的时候，他们也是佛弟子，变成佛所教的因缘法修学正道，就叫做圆觉。圆觉呢，通常是观十二因缘，流转幻灭而悟入无生的道理。他的能力可以断见思习气，比阿罗汉要高。阿罗汉能断见思烦恼，习气还不能断，他们连见思的习气都可以断除。这是第一类。第二一类的是出现在没有佛出世的时候，他看到自然的现象，生无的变异，他觉悟了，他开悟了。这一类的呢，就叫做独觉，他没有老师，自己开悟。为什么他会自己开悟呢？佛在经里面呢跟我们说得很清楚，佛说我们修行人证得须陀洹以后，就是出国小乘出国，天上人间七番生死啊，一定证果，证小乘的果位，不会等到第八生的。假如天上人间这个七番生死，最后这个第七番的遇到佛住世呢，一定证阿罗汉，证辟支佛。如果这个时候没有佛出世，世间没有佛出世，那么他就是用以独觉这个身份呢开悟，证果了。所以说绝对不要等到第八生啊，这是一定的道理。那么独觉就是这样了，我们要追溯他以前呢，他是跟过佛菩萨修行过的，而且证到这个出果以上的，这是七番生死啊，甚至是时间到了没有遇到佛，所以就成为独觉。那么这个地方现在叫无量辟支，这个时候释迦牟尼佛在世，当然都是秉十二因缘而悟道的。第一项是无学，这个无学呢就是指的小乘阿罗汉，所谓是所作一半呢，不受后有啊。他在小乘法里头毕业，再没有学的。那么这是小乘罗汉，并且初心。 有了这一句啊，我们心就很安啊。为什么呢？楞严法会上还有初心的，并不止大阿罗汉啊、辟支佛、小乘阿罗汉他们呢。如果都是他们，那我们没有份呐。哎，我们在这里看呢，还有初心。初心是什么？初发心的学人。那么由此可知啊，这个法会里面由甚又凡夫，初学还是凡夫，后面这个两句很重要，逐住比丘修下自知啊，这两句是说明法会的实界因缘，主在此地做当讲，做遇到讲，就是正当啊，这些比丘们下安居圆满，在举行自知法会呀。这个时候啊，他们遇到了，那么什么叫做接下安居，什么叫做自知发挥，这在佛门里面呢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很可惜这个制度，非常良好的制度，我们佛门现在把它舍弃掉了，实在是太可惜。我们要想佛法要兴旺起来，这个戒下自知一定要恢复，如果不恢复，佛法是没有法子动心的。那么首先我们要懂得这个下安居的意义，下安居的缘起是随俗，因为印度这个夏天这三个月是雨季，出门去拓钵是很不方便，那么一切的外道在这三个月都不出门，都进修。如果说是佛的弟子这三个月还到处去托钵呢，世间人看到了要讥嫌的啊，要讥笑的，好像别的修道人哎都那么规矩，哎只有他特别。所以释迦牟尼佛随俗啊，也举行呢这个难举。佛虽然虽俗，可是意义却不相同。意义是属于一种进修教育。佛的弟子很多，没有成就的要跟着老师不能离开，就是还没有毕业的，已经毕业的已经成就的要出去啊教化众生，去弘法利生。那么一年到头都在外面教化众生，对于自己的进修啊，当然还是有一点妨碍。虽然讲是 教学相长啊，依旧不能专心的去修学。所以佛定的这个相安居这个办法呢就好极了，那就是说他们已经毕业的那些学生一年当中9个月的时间呢，你们在外面教化众生，这3个月通通回到老师身边来做进修的教育，年年如此，这种设施在教育上来讲实在上是非常非常的圆满的。